祝福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能够就是持续上课，在旅行当中，有时候时间上面也是，可能正好碰到去一些寺庙啊，有一些经常外出的一些时间，所以干脆就想听一段时间大家，其实正好之前我们也上了一大段时间，所以给大家一些自己回顾和静心的一些时间，自修的时间也是很好。就是每个人的状况可能不一样，有些可能就是持续在做一些修行，有些可能就没有共修的时候就比较放松，懒散这样，有些可能更精进。那我们今天继续帕达巴尊者这个须臾达摩，甚至帕达巴桑基的传记与教研这本书里面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说到帕达巴尊者，就是有一些教研嘛，我们这个在这里，他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身世以及前往各个地方 结缘，这些我们已经讲到。现在我们说的是他的这个心意的伟大之处，这里面就是各种伟大当中第九个应该是。所以这个伟大之处，如果 有这个出生的伟大之处，家族传承的伟大之处，发愿出家的伟大之处，上师的伟大之处，所学的伟大之处，所获悉地的伟大之处，即所行事业的伟大之处，这些里面就是我们之前基本上呢说到所行事业的种种的心意啊，以及最后还有一些就是帕达巴尊者圆寂，然后对，之后就是怎么样？他们的弟子们如何就是行持佛法以及弘扬佛法种种的？在这个是就是心意的一些伟大之处里面呢，有一些是那种奇迹，就是实现一些超凡入圣的一些迹象。所以说他的那种心意当中的奇迹的这些力量和伟大，这样种种，这样就里面心意里面分了一些内容。所以上次我们说那个帕达巴尊者在这里呢，就是他是一个教法的风格有点像禅宗。从这点来说，我们说如果说他是达摩祖师的转世，或者是达摩祖师的继师，没有居圆寂以后持续的一种身心弘法利身，这个多少有一点风格上面呢，确实有点像那种语言呢比较犀利，然后直接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在这边呢，谁才颠倒这么一个内容里面呢， 我们说到这个跟藏地的一些修行者，把他们做了一些批评，然后再说巴丹巴，说由于我有一些观点和西藏的佛法行者不同，问他们是什么呢？巴丹巴说，如果你想要超越果，那你想要超越的果，你必须放弃世间的铠甲。但他们就像，他们就喜欢世间的这个世间宝法一样，他这里文字上面说的，但是他们就像世间宝法一样，意思是他们喜欢的世间宝法的意思。所以说，我们佛法修行的时候呢，不小心的话，有时候人会落入到各种世间八法里面，但是世间八法，如果你极大的这个更长远的一种根本的一种菩提心在后面，然后似乎看起来是在做世间八法，但是这个不见得是。所以菩萨的心意从表象上面不好判断，但是要看关照别人不好判断，也无从判断。但是，每个人自己需要判断，如果自己无从判断一样不去判断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一发心向心非法的这个风险有。所以说，每个人去修行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人会比较直率的承认说啊，这个世间当中的凡夫身就是这样子，多少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世间八法掺杂在整个修行里面。但是逐渐逐渐的呢，从不清净走向清净，从这个各种执着走向解脱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好像似乎每个人都是一点世间八法都没有的口吻来批评别人，或者是这样子，肯定是不对的。所以，但是我们也要了解说，修行佛法的目的肯定不是只是成全这个世间的一些荣誉，种种的各种，财富或者是地位，或者是世间的这些各种欲求的一些所谓的美妙的这些，为此而去修行，为了此生的一种善业果报的一种成熟，或者是一些无根的安乐。如果这样想的话，那肯定，这个就是变成纯粹的世间法，那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来讲呢，就变成人就是人间佛教嘛。有时候说人间佛教，估计就是它并不是说不要求出世的功德，而是说在世间当中呢，以世俗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以他们适合的那种的方式来弘扬佛法嘛，所以最终还是要求解脱，利众生这样子。所以，但是因为一些地方的风俗和每个人的习气的差别的缘故呢，从这个当中走出来的，很敏感的意识到这些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不一样。尤其是有一些名利啊，各种所谓的地位这些放在那边，那时候人容易产生竞争心，尤其是周边的人。很多很有世俗的心啊，世俗功利心，很看重这些，然后鼓动一种风气和舆论的环境，这样会影响，多少会影响这个修行者的心。修行好一点的肯定不会受影响，但是修行的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其他人的眼光、说法、态度以及那一些追捧或者是哄抬，各种各样的讽刺、嘲笑这些的影响，所以这些受这些影响的时候呢，还是在世间八法的那种八风的那些范围里面。所以巴达巴尊者这里说，要超越，就是超越轮回嘛，三界轮回，要寻求超越的果，必须就是放弃世间的铠甲，就是我们 这里说。世间的各种习气是非常强硬、强悍、顽固、不化的， 像有铠甲的时候不容易穿破、揭穿一样的，各种心态上面的这些世间的习气，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啊，没有问题啊，我很善良，我很慈悲，或者是各种这种的想法，有可能是因为爱我执太强烈而就是蒙蔽了那种的客观观察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有些人像我什么都知道啊，但是可能很多就是不知道的自己不知道，有这些或者是忽略这种不知道的风险。所以说必须就是穿破这种世间的这个最初世间八法的铠甲，等于说必须放弃这个世间的铠甲。但是说的是西藏人了，西藏人他们呢，似乎要想要这个追求超越的果，但是事实上在世间的名利当中摸爬滚打。所以，就是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只是一个缺失、缺憾，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将负面的事物用于道法是密咒称的一个特殊方法，但是他们使用对治来放弃妄想。就是当然，这个对治的方法上面是有的嘛，各种对治，情绪也好，或者是一些境界上的这些，可以用对治的方式来矫正，错误或者转化习气这些上面。但是密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本然清净，本来无一物一样，就是这方面的法比较主导的。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我们所说的，转化贪嗔痴，以及说转烦恼为菩提，这些心更直接吧，就是说烦恼即菩提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在修密法的时候，还是觉得好像怎么讲呢？要用一个不是直接看他的本性的方式。通过渐进的一种方式去转这样的想法，要破斥某一种，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也是一种不是恰当的做法，所以在这里说这个，不和谐的显现对于瑜伽师来说是，瑜伽师来说是对法道有益的，但他们躲避。却躲避这些，所以就世间有世间的喜好，对错道德这样子。但是有一些，瑜伽师的修行呢，这些上面不一见得是说从世间的比较基础性的那种道德来讲的话，或许不一定能够看清楚，或者是驾驭整个修行的观念。当中的这些戒心啊、道德啊这些，不能够仅仅用基础性的方式来要求所有的。这个在一般的社会上比较多，就是当然这指的是修行人了。一般的社会当中，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说，这个修行的人，你们怎么会用手机呀、或者是怎么会坐车呀，或者是用其他的。上次我看有个。微信上面有人说寺庙放壁离真，然后他就不信佛，这个很奇怪。就是调伏心，跟你放不放壁离真没有关系，并不是寺庙里面住的所有的人都是佛，所以但是人有这种观念嘛，这个不是佛法本身的错误，而是就是别人对佛法的投射或者是期许那些看法呢，有自己的一些局限，这些有，然后另外像那些瑜伽士的修行里面也有怀摄呀，什么还有诛灭呀这些，那这些看起来，你如果做得不恰当或者是别人误解是比较容易的， 还有像经常在佛教界偶尔有这出现的，说的这个，这个男女双修啊，或者是就是法师们就是怎么样对，就是没有，就是遵守出家的戒呀，这方面的要求，所以这个比较复杂，这个细节上面比较复杂。那当然，你作为真正的这个受分别解脱戒的出家人，这样来讲的话，一般，你需要手持这个戒嘛，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说有一些留下一个印象说，虽然是出家人，就是西藏的有一些，比如说穿这个出家似乎是出家人的衣服，但是有留头发，其他人很多出家人中都有很敏感的对这些。你怎么戴发？就是然后又穿出家人的衣服，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就是乱了吗？这个不是末法时代吗？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想法呢？所以对于有些人，如果真的，这个头发不头发，可能也是就是因为佛法里面有戒律，里面有要求嘛。应该怎么做这些？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持守这个别解脱戒的话，你应该按照别解脱戒的一切要求。如果再加上这个菩萨戒为主的别解脱戒，这样的话可能那个尺度又不一样。然后在那些密乘的话里面，或许这些尺度意思说些，甚至是在更严，但是形象上面没有说就是说。在所以说外内密的持三乘的戒的方式里面讲的，为了保护其他人的善根和一种对其他的这些整体佛法的益处呢，所以就是外向上面持别解脱戒，内持菩萨戒，就是密呢就是密乘戒，以这种的方式，所以不没有干扰。如果是很显露的渐行显露的那种的方式一致的那种的话，你需要在相对比较隐蔽的一些环境下。才能够就是一般是这种的方式来修行的，是一个传统的以前，所以说，那当然有些人，在密行的这些，也在这个有缘没缘的人面前呢，大显露这样子，或许也不一定是很成熟的做法，所以会引起社会的讨论，其他人的反感。以及内讧怎么样的这些出来的风险有，所以说这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表现上面和实际上面的这些做法上面呢，有一些差别需要弄清楚。但是一看有社会也不一样。有些社会呢，就是没有灌输某一种前面的这些，基础性的要求为主的那个就是永远的标准那样，他们能看的，就是更看得更开放一点。但是如果是说有些人，就是前面的基础性的那些呢，就是为主，强调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你可以就是。用各种的，这个佛经和论点来做解释，然后你在上这一层的这个戒律里面讲的这个弄不清楚的话，你也就比较死守这个，比如说别解脱戒也是这样子嘛，别解脱戒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弄清楚说密乘的戒或者菩萨戒，这样以后呢，你的心界和这些会变得比较宽开阔，不然的话就会就是比较死板的，一板一眼的，然后这样子。但是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你是不是内心是不是密乘的这个见性呢？是不是菩萨的这个心意啊？这些如果不是的话，也是复杂，你需要至少把握你自己内心相应的和能够怎么讲呢？修行的话相关，不能。变成另外一个借口的来源。 渴望的执着是痛苦的根源，但他们修行的目的是就是财富，而不是佛法，所以这个就是世间追求贪财富，欲求财富，所以这个意思说，事实上面还是人天就是世间八法当中的得失的这个得的部分了。不愿意是只愿意得这样的一种心，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些变成一种的痛苦，就是在拥抱以佛法的方式来拥抱，也就是借以佛法之名来拥抱这些痛苦。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就是现象上面都不能直接去说这个就是真，究竟上面也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以前那人嘛，有一些法师身手上有带有名贵的表，脚穿名贵的鞋子，或者是就是买这个豪车，或者是这些，只是这样批评也是人的自由嘛。但是如果作为学佛的人的话，这样判断也没有什么。就是个人的那种情绪性的，或者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气嘛，就是自己认为是这样子，然后，就说自己认为对的，仅仅是自己认为对的，那不一定是真的对的，所以这个上面，所以如果是真的是说是因为世间的这个八法以及贪心来。以佛法的形象追求世间法，这样的话比较可惜，是应该纠正的，改变，就是每个人要求自己改变嘛。那其他人，这个世界上造业的人很多，你要求别人不要造业，这个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其实别人不一定听。然后，体验的教授已经通过，愚痴的语言讲述出来，但是他们用凡俗的语言填满了容，他们，但是他们用凡俗的言语填满空气。就有些言语道断，就是内心应该羞耻。这些光光是只是说，大家都说这样子呢，可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有一些法典里面有说，身心尽放下，谢则住真实，言语里劝说，身空如回向，心已无所思，直观觉断法，就是类似。听闻教法的目的是为了变得更为平静柔和，但他们的佛法导致就是助长了他们的慢性，想要在此生有名望而得不到，而不是得到证悟之果，他们丢下了佛法的宗旨。所以说，因为闻思而变得，比如说持戒，变得傲慢；因为闻思懂了一些佛法道理而变得傲慢，主要是指的是这个，就是这个也变成世间的得到好的名声了，就是誉嗔这样子嘛，就是赞誉和就是称赞了这些。为了这样的一种的名分，或者这样的一种追求，而没有了解到实际上还是在世间八法的范围之内，所以有世间人比较尊重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者是有知识的人，所以说可能有一定的知识的人，也有这个非常，也有这个傲慢的风险。或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容易傲慢；有钱容易傲慢，有这个 长相年轻，长相好，年轻，容易傲慢，或者是一时的很，就是，轻薄的一种的赞誉，或者是这样，美誉这些带来的一种傲慢的心，这些都容易有的。所以在这里面说，就是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想要，就是在佛学的团体里面，可能也有人看这个说名气，或者是追随的人数，或者各种各样的，就是如果以菩提心的角度来讲，那是好的，追随的人越多越好。如果是为了助长一种世间的力量，然后那个重过于真正度他成佛，帮助别人、协助别人成佛的那个愿心呢？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风险也是有的，所以时时的要看，因为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各种的组织、跨国的这个各种人数和众多的部门、各种组织很多，所以不能用佛法来就是仅仅变成一种团队强大那种的观念，就是主要是为修行嘛，因为其他的。因缘再强大，甚至就像一个王朝、一个国王这样子，但是几十年以后也会灰飞烟灭，慢慢的，就是呢，有很多有这样的风险呢。那意思是说，所以还是每个人关照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被世间八法所裹挟、所主导，自己内心呢就变成世间八法的冰。没有真正的用佛法的阳光融化，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帕坦巴尊者的这个教言呢，在这里，就让我们每个人呢关照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意趣和愿心，然后这个后面说尊敬的帕坦巴，如果你要修习真正的佛法，你会怎么做？那他妈尊者说，放弃此生，抛弃对来生的欲望，从你的心中去除困窘的念头。就比如说，有些人一辈子当中呢，非常重视面子，就怕丢面子，怕各种就是。世间其他人的，说道或者是看法，形成的尴尬，这些呢，就是，但是不要太在乎的意思，就等于说你去除，但不是说就是不要太在乎，就是应该去掉。本尊将你，本尊为你带来经，为你带来见地和修行修禅修。所以，对于放弃此生和来世，这个就像远离四种执着里面讲的一样，或者说我们一般修行的时候，就是修无常、修人生难得无常以及轮回痛苦的时候，说放弃今生来世的执着，欲求在这个今生来世当中呢，就是继续轮回当中各种人天的享受这种的心。那我们，但实际上面，我们学佛的人里面难免的就是。今生有一些这个痛苦畏惧，有一些烦恼的时候，我们希望以佛法的力量、佛菩萨的加持、护法的帮助，或者种种的方式来摆脱这些痛苦。所以说，就是说佛法的修行是就是今生来世一点都不要有任何欲求的话，估计百分之很多的人。会有那种他原来的那种，就是或许有一些人说我要兼顾这个世间以及出世间的修行，兼顾这个暂时和究竟的安乐。那如果只有只是成佛的这一个，本来就其实其他的都会睡到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一样。但是人有时候会就是提前估算说，那可能。我对他来讲，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讲的话，可能说啊， 就今生和来世当中，我要解脱。如果按照大乘佛法来讲，光想自己的话，像远离至此种执着里面讲那样，就是也就不是大乘的这种修行。如果说想到就是不厌弃轮回或者今生的这样子，就是变成那种与大乘的这个修行嘛。上面来讲，甚至解脱的修行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离得有点远。但毕竟本来是说一切善恶业报，成熟的时候，就是说你在这个今生修行的时候，你不用刻意的求今生来世的安乐，但是因为你有更广大的目标的缘故呢，所以其他的就是延伸的一些安乐就会自然而然就成就。但是有些人渴望说今生我就要以修行的方式遣除我一切的这些局限和困难，世间的福报都会在今生今世当中立即要现前，如果不现前的话，那我就不学了，不修不行，这样，那这个不对。本身一些佛法里面有讲嘛，就像种子和这些植物一样，有些种下去的时间长短和种类、叶的种类不一样，成熟的方式和这个贪嗔痴的习气种的这些因缘差别很大的缘故，有些是今生修行的。过去是福报的这种成熟，而今生变得相对就是有很多，好的那种成熟，也有过去不善的业为成熟的，可能还在成熟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光是一厢情愿的说立马要现前所有的这个善业，而就是毁坏一切的恶业、恶行，那这个这样去修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不认真真正的去这样修，而一厢情愿的这样去，就是期待，只要你信佛的这个面子已经给佛菩萨给够了，他们应该就是给你一切的那种，这样不对的。所以就是佛就是佛有讲嘛，就是你自己是你的业的这个创造者、见证的人、成熟的人。或者说佛不是以洗的方式来洗净别人的罪业，或者拔除别人的刺一样，就是去除别人的痛苦，或者置换这个觉醒觉悟与他人的相续当中一样，需要每个人自己去修正。是这样子，应该有一种就是以究竟证悟为目的，利他就是菩提心这样。这简单来说，以菩提心为目一种的发心。这个是不是自己的？是不是菩提心？还是名义上的菩提心？需要看自己的心，还是不断的就是创造这个四无量的心的修行，或者是潜心的这个共同外潜心，不共内加心，这样修的时候能够帮助多少？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建立这些内心相应于佛法的如理如法的一些见解和行为。所以逐渐的，你有这个整体上面正确的方向以后，其他的小的一些事情，暂时顺不顺，或者是过去的业成熟和现在的这行为上面，这些都会，因为整体的方向是准确的缘故，它不会太影响你。哪怕是你不求来世的福报，因为你有成佛发菩提心的缘故，你会持续的，就是趋近于正悟 但是我们如果忘了整体的那个出世的，利他的这样的一些，心，成佛度众的这种的心 所以说世间的一些，哪怕是做得再正确再好，那个效果是很有限的。那后面，来，新的报告吧。有一天， 一个这人叫施主，那一个这人的叫名字叫，吉琛的一个人，稍等找吧，叫吉琛。当把自己视极为伟大的，但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想，他当把在朗克的全部追随者也都是佛陀。巴达巴尊者只是说：“谢谢你，这就是我们所称的静观。只有你看到佛陀的时候，你所领受的加持就是佛陀的加持。所以这个，尤其是修密乘的来讲的话。”就变成很重要，在家心里面有，那是五种清净的观的方式来，就是发心来闻思修，尤其是修密乘的时候，这个上师就变得，因为修显乘的话，你专注在菩提心上面。世俗生意的菩提心上面，就是抓住了佛法的精要。世俗菩提心修得好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同时也要就是令心解脱的这个空性的智慧上面，一定要就是真正的这个见解和这些不能错乱，完全了达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但是学了很多，因为人随着年纪，不是越学就是记忆和这个心态越成熟，也不一定。也许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一边学一边忘，一边就是放一边丢这样子一个过程。但是就是说根本的一些见解也不能丢。所以。那你就之后先把这个菩提心修好，空真的智慧的这个见解以及修成上面呢，再结合就是显密圆通的密乘的一些法，那这样子的话就结合这个学者行和瑜伽师的这个修行，像弥勒的教法里面经常有这个瑜伽师的修行的各种就是介绍。二转三转的法轮的结合，这样子，那这个就其实也是密乘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比较接近的，但是这个适合少部分的人，极其有信心的人。所以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就像有些人对自己的父母亲很有恩情的话，你念念不忘，或者是他们说的话牢记在心，变成你自己的就是人生的一种重要的启示、原则，或者是不忘的明志还是明志这种了，就是你会记在心里面，会真正的去用它，就这个意思。如果随便路上一个人说了什么，也许你。特别中听的话，有可能偶尔因过去式的因缘会有，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信心的人说什么话，你不会重视。没有那种尊敬、没有恭敬心的人，别人说什么，你总会从反面、负面，或者是迫斥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去想问题和思索问题。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密乘从这些地方来。但是有些如果遇到就是自己，类似于生死相依的这样的一些上师，以及他们的一些教法对你有用、受用，你也知道，就是教法的这种就重要性和上师的恩德，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有这个大手印、大圆满、种种的教法可以。就是说，经由这个 上师必须是自己，首先是对这方面有证悟的。所以有证悟的情况下，不论他在世不在世，你都可以祈请，获得这些相续，获得加持，获得证悟。所以说，那这样子，这个是以信心的方式比较快速超越的一些道路。所以在这里面，帕德玛尊者这清净见在这个时候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说，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根据，这个其实根本上面最后大圆满大手印，你遇到了觉者上师以后，其实是根据自己的心而转的，所以弟子的信心决定了一切。所以上乘的心有上等的加持，中等的心有中等的加持，下等的信心有获得下等。没有信心的话，产生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加持与转化。证悟这些，如果起这个逆反以及烦恼的心的话，可能会带来障碍这些一样。然后有一天，当把大神雷函，应该是给与会的学生。佛陀看到了佛陀，所以前面这里讲的是，全部追随者都是佛陀。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就是说卷中诸卷，师地法这些圆满的时候，就要这样去想，就要这样去认知。所以这个清净见呢，有一个方向，然后就是依据一切的方式来，转一切，就是这变成这对清净的那种的见的深度的一种了解。那如果有些人心里面想说，只有一个人是清净的，其他的人都是不清净，这样想的话，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上乘的一些清净见。有些人对佛菩萨很恭敬，但是对普通的人非常的那种鄙视、唾弃，有三六九等各种各样的那种心，然后这样子，这个也不是清净见的话，对人、对现象，就像处所、环境、地方，就是各个方向，就是所有的一切的见解上面清醒，而如果这个。应该有个开始，有一个突破点，这样子的话，可以撕开愚昧的那种的口的话，就是从上师变得清净，了知道自己相续清净，本来如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只局限在说，我的上师是佛，但是其他的全部都是凡夫和我讨厌的人那样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了解的意思。所以教法上面不是这样讲的。在这里上面说，给与会的学生，佛陀看到了佛陀，我们这些凡夫和我们这些还是凡夫的人，所见的皆凡庸，就是意思是，当你检查的时候。这真是有趣。你有一套衡量正悟的方法，说出来吧。所以这个里面，所以就是见地真正清净的，也不是故意的说。以前有故事。就是有个法师说，老师一个上师上课的时候说啊，现象真的是很有意思，都是幻化的显现。但藏语里面那个 yama 就是有些是幻化的意思，另外一个是肠子的那个肉肠那个肠子，一切都是幻化啊，真是奇妙。这样讲的时候，有个弟子说，哎呀，真是师傅确实是幻化。 他理解成说肠子凉，但是反正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嗯，你说是就是了，这样子。然后就是，而且那个肠子是那种血肠叫什么，或者是也许不一定是血肠，有些叫那种管子，就是所有的管子叫什么，也跟那个幻化两个字是就是音是相同的。然后第二天有师傅又在讲法的时候说，嗯，那就是他去了。他去找这个师傅说：“哎呀，这个你讲的太好了，你说这一切都是那个……我仔细回去想了一下，好像就是一切现象也像肉肠，这样就是又就是另外一个嘛。你妈说师傅说这个管子这或者肠子肉肠那个血肠的时候这么高兴，那可能说这个现象像肉肠的话，他可能更高兴，因为一般肉肠比血肠好这一点。然后，但是所以师傅就。”主要发现这个其实他没有搞懂，但只是取悦师傅的一个想法。嗯，所以你说啊，这一嗯都是佛呀，这样只是随便嘴上说，心里面也没那么想，只是说讨人欢喜那样的话，就也没必要这样说。所以说，这个巴达摩尊者这意思说，嗯，每个人看自己，这个有点像那个佛印和，苏东坡说的，一个人说你像佛的时候，另一个人说，哎呀，太好了，他说我像佛，我看你像牛粪还是什么，有这样说话吗？最后回去之后发现说，其实别人心里面呈现的是别人的心有多少纯净，或者善意。你内心的一切，其实不代表对方确实是如此，而只代表你自己的心是如此。一样就是心在干嘛，你就是在哪里，就在那个方向。所以，如果观人的时候也要观己，如果关键自己的时候呢，能观自己的习性，习性在哪里？所以，自然而然，你对众生都有那种非常亲近的、时常住在这个密乘的法性的这种五种清净见当中，那就很好。如果不在的话，也要时时想说，事实上面，那个才是就是更加就近的方向。所以，当这些弟子们聚集在当巴面前时，一个叫阿道钦波，阿道钦波，就是大林珠一个，阿道钦波之吧，他就是这个人说，今天在这里我们感受到喜悦比兜率天还多，因此呢，每个人献上自己的证物。其实这个帕达玛尊者讲法的时候，这个常常像古代印度的那种传统，就是师徒们围在一起啊，然后就师傅也许坐中间，徒弟们在周边，就是围在周边这边，然后就有点像聊天一样的，但是是回答问题啊，对话与问答那种的，因为有些就是即兴的缘起，然后来说法嘛。然后其他人问问题这种，所以其中一个弟子呢就说啊，这今天这太高兴了，比兜率天叫具足具喜嘛，喜足吧，喜足天的这个乐还乐，高兴接到法，然后说那每个人献上自己的证物，那就是说自己的感受一样，对不对？嗯，觉受我们所说的。这帕达玛尊者非常高兴，接着，崔灿琼啊，这是一个弟子，他献上了他的道歌，我就往下念了。这个因为就是这些道歌一个一个要说的话，因为说很长，我们这本书应该对，本来就是讲传记，如果讲太长的话，我们讲不了太多，因为每个进度都比较慢，这样子。 但是我有些时候慢不慢都不重要吧，讲的也许量也就适度就行。说抬头仰望高峰，虚空的中心和边缘都超越念头。低头看向深处，海水并未移动，看向两者之间的虚空。虚空的中心与边缘超越念头，风并无支撑，却飘向各处。抬头仰望日月之光，唯有悲伤与疲乏。四大洲环绕着他们。看望瑜伽师的心，心中，他就是法身，不来不去。他每个人就唱了一些句颂，虚空中，边呢，就是中间和边，其实离于念头，甚深海底都没有动摇。咱再说这，就是法身，就真无空性，以及先前这些种种的这些幻想。然后喇嘛一个叫恰琼，他就是唱下一首，说将上师与佛陀一起丢弃，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一个可以被称为信心或虔诚之物。将神圣的佛法和世间的见解一起摧毁，我没有任何努力，精进与修行羞耻。将佛陀和众生混在一起，我无法找到任何所要采纳和拒绝之物，没有取舍。我不知道，我。不知如何讲述证悟，请那些中藏的人来解释吧。他也说一个境界，自己的一种觉受。然后一个法师，他说，越过东方的高峰，太阳从黑暗之中升起，将黑暗清除，太阳升起来。黑暗就这里是，这是有情众生的业的积累。然后光呢？这是三世诸佛护住的化现。帕达玛尊者他是这个用这个来比喻，说帮助他们扫除这个无明业障，这样说帕达玛尊者他的雪域之行，即使西藏四域人们的祝福，这是福报。那些没有跟随护住，就帕达玛尊者的人，就像无手之人想要攀登山岩，弟子聚会于此，致力于关于智慧，致力于巴达巴尊者关于智慧秘密之语的启示。就是来求法的嘛。就是没有见到巴达巴尊者，或者向他求法，或者在他坐下，这个时候。饶益法益的这些就很可惜，这样的意思。然后这样以后，他向帕达玛尊者献上了这首歌。帕达玛尊者呢，就是一下唱了一下的歌作为回答复。我来自海螺如幔环绕的这个叫查拉森卡。萨拉辛哈在印度，我们上次说了，就是离达摩祖师故乡不远的一个地方。抛弃了我王舍城的王冠，就是后来剃度出家的，这因为他们是贵族嘛。至尊婆罗门的种姓，神的儿子，我翻译了乌迪亚那的。欧迪亚那之地的，密语，这应该是那个，就是乌张那，乌迪亚那那个地方，对，就是翻译大众部六卷的要点，我与中藏将其翻译，在师宝我关照缘起，并与文殊师利一同将它转化，无事无。教授如同鼎氏，如同鼎岩氏。我在西藏这学域将其举起， 三界，及各大洲的黑暗，心性既是，没有污染的，就是无染的光明。如虚空般，如入无来无去，四大组成物质的身体，聚集却终将毁灭，油尽但灯光不熄。这就是作圣这个比喻啊，心识的延续性，就是暂时在这个油当中，但是油灯一般来讲，时间来讲，油尽的时候呢，灯灭。但实际上，这个灯不会灭的，意思是吧？它在另外一个义务当中持续，就像我们一样，就是人那个，有些油还有的时候灯芯可以换，或者是油没来的时候灯芯可以转一面。将你自身应用于缘起的修复会，然后他的弟子公干，倡导生的尽头是死，请关照来和去是否真的存在，聚的尽头是散，请关照。贪求是否真的存在？集聚的尽头是散失，请关照执着是否真实存在？生的尽头是灭，请关照关于存在的事实是否真的存在？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那种，就生死来去聚散。这些一方面讲一种无常，然后但是如果深入观察的话，其实一切都不生不死，不来不去，然后悟道是吧？悟知，就是不然的话，其他的用种相对的关照来让生死来去聚散，去者必结，离者必道，去者必散，这样就唯有自性。无生灭住，就是现象看起来有生灭住这样子。然后一个就是慧寂金刚，一个就名，这就是名字。他的唱，此生由缘起而心成，如何能用语言表达？进入心中的加持，如何能用语句讲述？内在火焰的大乐，如何能显露于外？体验现象的无穷，如何能透过努力而发生？所以这个。其实也在表达，相对当中，我们可以就是说这个，就觉受啊，或者是解释这个空性缘起啊，或者是内外的这些修行的一些念想或者是觉受这些。但是如果更彻底的讲，有不可说、不可言、不可见，无情、无为种种的这样子。尤其在一些就是果地的修行是这样子，以这样和其他的方式，每个人都献上了他或者是你的他自己的真我。巴丹巴对此非常高兴，而且说功德主，花尔藏等吧，是吧？刚才那个花尔藏等。或者所说是真的，我的这些弟子们就是诸佛，诸佛啊，然后注意是，另一次注意是，听说有一位阿舍离说， 人可以引导，我看人可以导引入无人的觉知，本境觉，而他应该破斥这位阿舍离，所以他来到了朗科，巴达摩村的驻地，但是他遇到巴达摩尊者的时候呢，这卓医师呢自己就昏倒了。当卓医师醒过来的时候呢，卓医师走进帕坦巴尊者，对他说：“我不会与这位阿舍利竞争。招来跟随阿舍利的人聚集起来后。”这个是不是那个？我看，因为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走进是帕达摩尊者，不对，是卓医师走进帕达摩尊者，对他说：“我不会跟这一切，本来他要竞争嘛。”说，然后卓医师问说：“你们的见地、禅修等等是什么样子？”帕达摩尊者就是观察以后呢，就做回答。说在空性中，本觉觉醒是教育持有者捏造的见地。人们啊，我的见地是从这种境界中解脱，在平静安住，持守的空性中，勤劳创造了禅修。我的人们呢、我的禅修是超越世智变从，有意的破坏造作出，有意的破坏造作是破坏造作，就是有意的破坏造作是造出的谎言。为什么呢？我没有修行。或舍弃，一度做出希求祈请是希求美好事物捏造的结果。人们，我没有希求，没有希求或惧怕，没有修行或舍弃。注意是说，这位阿舍里没再浪费人们的时间，于是离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在空性当中觉醒，本觉觉醒的教育是，捏造的见地。所以这个在其他的一些教研里面也有讲，就是入于虚空即假立虚空明，然于此无即，此天际。就难说，即是此。如是与自性，全说为光明。然此名为寂，名言寂啊，不应说为说而成。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人就想说啊，佛法是什么？那最终结果是什么？最终，核心是什么？一句话说清楚。然后就觉得说，那可能很简单，那哪一句话最重要，那我就直接做哪一句话。其实这样不容易的。当然，整体上呢，我们说菩提心很重要，你就试着去修菩提心很好。但是我们所说的，有时候不，这个有一个阶段，一个就是，有一些是需要有自己的心内心作为前提条件嘛，内心的习气相不相应，以及善根慧根怎么样。有没有了解？这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思修，或者是说戒定慧，是吧？很多讲辩注这些。那有些人说啊，那我就佛的意思是觉的意思嘛，那我就修绝学觉醒。那这个观念的话也要小心，因为这个是有 前提的，像我们说的一样，如最好修佛法当中最主要还是要，就是修出离心、菩提心，尤其是这个世俗圣意的菩提心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修好这个，然后说我要修这个光明啊、觉心啊这些的话，这个觉知那个觉知天天念的话也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就是我们把它直为一种真实存在的风险的话，很大的，因为没有了悟空性的缘故，那变成外道当中也有就讲这些各种就是所谓的不了解空性的觉，这种有讲印度教里，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不论你修大理寿印大圆满，没有这个了悟了解空性的话，其实其他的这个就是光明呢，顿潮啊，这些的话肯没有办法的，修是这些只是这样说，但是没有办法真正修。所以意思是，其实没有了悟般若的智慧，没有了解立断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就是顿潮或者大圆满要修的这个没有这个路子，所以说，在这个空性当中，就是这些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是与自性全说为光明，然于此名言，然此名言偈，不应说而成，一样是类似。所以说，巴达玛尊者这个意思是，其实强调修般若非常的重要，纵观般若教法。所以，不论我们修圣观，就是这些方面也是一样，就是禅修的时候，超越这个世间的这个禅修，三界的这种禅修的这个方式，主要依靠智慧。所以从可能外道和内道最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就是空性的见解上面的差别。如果这个没有把握好的话，跟很多外道的一些说法，有很多类同。当然有一些深度和这些上面有不同，虽然世俗的一个层次上面，但是有很多是容易混淆的，容易就是不容易区分的。所以在这边说。就是人们呢，我的禅修是超越世之边境。所以说，法达巴尊者，其实给我们说的，很重要的这些，如果我们修上师瑜伽或者修本尊的时候一样，没有了解。空性的话，其实修本尊也有直视照相的这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个三界陀门里面的这个空门这些里面有讲，就是说观现象皆无自性，由因缘和合而生。如果这样了解的话，我们就是与诸法得自在。不然的话就着相的风险有的，就没有了解是空性的话，那无相门里面呢，就是说没有那种参考的那种对立，就是在这个当中，所以有些人说执着说观世音菩萨应该是男的女的或者这样的说法一样，就是这些各种的，就我们应该住在空性无念或者是无没有执着的这些。境界当中，因为了解一切法是空性的，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现象是不以他自己的那种力量和他的一种特殊的身份来存在的，所以我们会对现象有放不下、理还乱、这种斩不断那样的一种的执着的习气。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说现象的一切显现其实是归于自己的心。那这个人一般来讲， 就是现象就在那边眼前嘛，怎么是归于我的心呢？我的心可以这样想那样想，颠倒，有时候这样想，有时候那样想，但是外面的现象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啊，这样的那种是一般的那种。但是上面，那我们所说的，你只要去更进一步的细微的观察以后，会发现我们所判断的这个依据，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投射。乃至于无根的局限来做这个判断，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各自两个人一高一低，那我们就自然而然觉得这个高个子的人是这个，这个是矮个子的人这样的观念。如果就是再出现另外一个姚明，或者是在那个旁边的话，估计刚才那个高个子呢，一下子瞬间就变成矮个子，这不是那么，所以，这个有他的那种我们所说的高和低这些，就是由这些局限性的参照物来决定，它没有实质上的高低的这个属性，所以。就是一类似的，你如果面前有一个什么苹果啥的，那有时候这个苹果呢，就是说，大一个比较小，但是有一个小是更小的一个小苹果，这样的话，你原来那个小的也变得并没有那么小，或者你咬这个苹果的时候觉得啊，这个苹果太好吃了，就是再吃另外一个比较苦，那就这个很好吃的那个是最好的。但是你在吃到另外一个苹果的时候，发现这个更加可口的一个苹果，那你之前那个又觉得没有那么好吃。所以像那个南陀不是执着他的太太，然后不愿意修行嘛，后来佛陀实现神通，然后让他看到这个猴子，然后说跟你太太相比，这个猴子怎么样？他就很搞笑的，就觉得说，哎呀，佛陀为什么这样说？那我太太那个就是知名的这个美女。过了一段时间，佛陀又带她去这个天界，看到各种美女。这样的时候呢，他又觉得说：“哎呀，这个天界的这个美女是太美了，然后我要赶紧投胎来这里啊。”然后佛陀问说：“那你跟你太太相比的话怎么样？”他就说：“这个仙女相比的话，我太太简直就之前看到那个猴子一样。”所以就是类似的。我们的一些心态，这个就是只要你稍作观察的时候，能看出来我们的基础是很薄，就是怎么样的，脆弱的，也迷乱的，判断事物现象当中，那如同我们梦境里面出现的很多景象，所以没有醒之前呢，我们把它看作是真实不虚的梦里面的各种不合理，我们也看作是合理一样的。接着来看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先了解说现象是确实是由我们的心决定的。那这个上面呢，就进一步了解说心的本身是怎么样。所以一步一步的，这个大家都学过的很多嘛，就所以逐渐的了解到说，如幻的显现的这些法，所以并没有真实的这个自信，所以并就是说，可以根除某一种就是真实有这个现象事物的本质以及它的特色的那种的一种心，那种的执着。如果我们的身体变成天人的身体，我们看的世界又很不一样。如果也许我们的身体变成更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版本就是那个硬件跟就是粗糙的一个硬件的话，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又不一样。所以说，刚才说到空门无相的这个门呢，就是了解到一切都是空，里面当中的这些没有自己的就是绝对的那种身份和绝对的那种差别，那些都是就是如果我们认为有差别，这些究竟上面不可得，就这个。如果这样去了解的时候呢， 因为差别而产生的各种贪嗔啊，这些会就是有所这个化解嘛，或者是彻底化解这个修的话，看要这看怎么修了。然后像那个无怨一样的，这个帕达玛尊者这里有说嘛，一度做出有希求的祈请，使希求美好的事物捏造的结果。假造的这个果，人们没有什么希求希聚啊，就是修行上，因为没有希聚的缘故呢，也没有什么取舍，无拘无舍，于三界当中没有怨求，不造业，也不会再承受这个业和轮回的这种束缚，无所缘求呢，当然就不会造这个生死轮回的因，就所以就是说。没有这个苦果的这个链条持续的这种存在的话，果报的这种，那就得到自在，生死自在。所以后来，这个帕达玛尊者，朱医师就走了以后，就说他的贡嘎就问说帕达玛丹巴，他说这他是谁？这个朱医。他那个时候，一位叫医师卓医师的人，人称克什米尔西藏人。他常常在觉醒的行为中，看起来他已经从中国回来了。他的妻子在克什米尔，他还要回到哪里去？这跟当时就是帕达玛尊者其实知道他的。以前那个克什米尔叫季宾嘛，对吧？那边的一些法师，就是去汉地就翻译佛经的那些，有不少，有一些知名的一些经典呢，也是克什米尔那边的一些学者，帮助到他们，就做的翻译。这应该大家在那个高僧传，去高僧传里面可以找到，就是西域的僧人。不同地方去汉地的，那我们可能今天先到这里。赐福无疑的一切之摧枯一切果患，生老病死如波涛，愿度有海，度有情。朝夕到老。